现在我们继续下去，业的根源啊，业的根源呢有两个，一个是无明。什么是无明呢？不如实知见真实法，叫无明。不如实知见，啊，对了，知道了知哈。哎呦，这个不能操作哎。OK， 好。好。无明不如实知见真实法啊，由于无明升起，由于无明升起行。啊，根据十二因缘，根据十二因缘呢，啊，缘以无明生起行啊，无明言行，行言事啊，这个行呢，就是一切行为，意业、口业跟身业的行。啊，那以无明相应的呢，是爱欲啊。所以无明跟爱欲呢是业的根源啊，阿罗汉呢也是有啊，阿罗汉呢也是会做，比如说讲经弘法啊，但是呢阿罗汉造的呢我们不叫做业，我们叫做为作，因为无明跟爱欲已经被去除了啊，这个业的根源呢已经被去除，所以阿罗汉所造的为作呢是不会产生果报的。来，凡夫所造之业，凡夫所造之善业，虽然是以三个善因，无贪、无嗔、无痴相应，但仍然视为业啊，因为无明跟爱欲仍然潜藏在生命流中，只要无明跟爱欲还是仍然潜藏在生命流中呢，那个业呢就会产生果报。所以凡夫呢虽然是造善业，那善业呢还是会产生善的果报。所以就像一根树，就像一棵树哦，一棵树的根呢，啊，是最重要的。你根不长出呢，这个树啊，你长出它的树啊，长掉它的树枝，它还是仍然会生长，因为它的根本呢，啊，没有被去除掉。同样的，在漫长的轮回中呢，如果无明跟爱欲没有被去除掉呢，我们所造的善业、不善业一定会产生它的果报啊。好，阿罗汉道心不被视为业啊，阿罗汉的道心也是善，记得吗？一个善一个果，也是称为善，但是呢却不被视为业，因为他彻底的根除无明跟爱欲了。好，业呢是我们看不到的啊，业力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啊，一颗种子呢，它会如果因缘具足，它会萌芽，所以它有那个潜能，那个潜能也是你看不到的。同样的，业力呢，我们也看不到，所以你不要问业藏在那里啊。在那个《弥兰陀王问经》这本书里面呢，弥兰陀王就问那些尊者啊，说尊者，业藏在那里啊，那那些尊者呢就回答弥兰陀王说 国王，业不能说是藏在刹那生灭的心事或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但是源于身心或者源于名色，业在适当片刻呈现，有如芒果不是藏在芒果树的某个部分，但源于芒果树在适当的季节里开花结果一样。一棵芒果树，你知道它会长出芒果，但是还没有长出芒果的时候呢，那个潜能到底在哪里？能长出芒果那个潜能呢，到底是藏在哪个部分？在树枝啊、树根啊、树叶啊，在那里？我们不能够这样去研究的啊。但是因为有那个芒果树，在适当的时候呢，它开花结果就会长芒果了。这表示说，一切都是因缘法啊，一切都是因缘法，因缘具足它开花，因缘不具足它不开花结果。业也是一样的，我们以前所造的业，可能是上千年、上千世所造的业，到现在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开花结果，因为它的因缘还没有具足。具足的时候呢，在任何一刹那就都可以成熟。好，我们来看业呢，依作用分类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业。依作用分类呢，业可以分为四种啊。诸业呢，自行各种不同的作用，在此呢提及了四种业，能在不同的时期自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依作用呢，业有四种。第一个是令生业，第二资助业，第三阻碍业，第四毁坏业。好，这四个是重要的哈。好，什么是令生业呢？加那嘎干嘛啊？令生业呢，是在劫生及一辈子里产生果报心。就是这个业呢，是在劫生那一刻跟一世里面呢产生果报心，产生果报心，心所跟业生色的善或不善思。因为佛陀说思就是业嘛啊，那令生业呢，就是善或不善思在劫生那一刻呢产生了果报心，心所跟业生色啊，这种业叫做令生业啊。在劫生那一刻，令生业产生了劫生心以及组成新生命的身体的业生色。所以在我们投胎的那一刻啊，我们过去的那一个业啊，产生了我们的劫生事以及我们的身体啊，四大组成的身体叫做业生色。这种呢业呢产生劫生事跟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的身体的那种业叫做令生业啊。在一世之中呢，这个令生业呢继续产生其他果报心，比如说眼识、耳识、鼻识啊，果报心等等，以及业生色啊，例如五根、性根色及心所意处啊。五根就是眼净色、鼻净色啊、舌净色等等，这些都是业生色啊。性根色、男根、性女根啊，这个也是业生色，以及心所意处。只有在临死时成熟的业才能够产生劫生心，但一切善与不善业都能在生命期里产生其果报。在临终的时候呢，有一个业会成熟啊，那个业成熟的时候呢，它就会呈现业相或者去相或者业啊，其中一个，然后这个人就往生了，那劫生事就升起了。劫生事为什么升起呢？就是这个业，过去是那个业成熟 啊，那个业产生的这个结成事，所以过去那个业呢就是令生业，清楚吗？好，来给一个例子哈，在我们过去世的时，好，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呢，临终塑形心啊，看到了这个红色啊，看到了红色，那临终塑形心就升起了。来，第一个是过去有分事，有分波动，有分段，五门转向，好眼识，因为他看到红色，所以升起眼识。如果他听到的是声音，就升起耳识啊。那因为他看到的是红色，也看眼睛看到的，所以升起的是眼门啊，眼门行路过程。那眼识、领受、推度、确定，多少个塑形心？五个塑形心。好，这个这种心路呢，叫做临终塑形心啊。他取红色为所缘啊，取这个红色，母胎中里的红色。过后，这个人就死亡了啊。这个死心呐、啊，或者死亡事啊，不是取红色啊。我看到现在还有人不明白啊，死亡心不是取红色，只是这个临终塑形心才是取红色啊。那没有间断的结生事就开始了。结生事是果报心，就是这个业，比如说这个人供花的业，然后供花给佛像的这个业，产生了这个，在他临终的时候红色出现了，表示他将会出生为人啊。然后死亡事结束之后呢，没有间隔的结生事就开始了。结生事呢，会取这个红色为所缘，所以结生事呢，不是取死亡事的所缘哈啊，记得哈，结生事是取上一世临终塑形心的所缘为所缘，所以它是果报心啊，所以产生这个结生事的这个业啊，供花这个业就是令生业，明白吗？好。然后结生事过后呢，根据这个心的层次哈，有16个有分心，那这16个有分心也是取红色为所缘，因为结生事跟有分事是同一个心啊。那在结生事的那一刹那呢，同时升起了30种色法，性根持法具，比如说他是男的啊，还是女的啊，好，还有身识法具，再加上心识法具，心识法具就是心所欲处啊，所以一共有在结生事那一刻哈、啊，令生业产生了什么？第一个结生事，那结生事一定会，他一个心不能够单独升起。一定会跟心所一起升起哈，所以还有心所，所以令生业产生了第一个果报心事，果报心所跟业生色，就是这30种色法，性根识法具、身识法具跟心识法具、业生色，明白吗？好。那在生命流里面呢，啊，这有分过后哈、啊，就会升起的第一个一门行路过程，然后慢慢的会升起了眼识、耳识、鼻识等等，所以在一生中啊，也会这个令生业呢，也会产生其他的果报心，嗯。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种业，支柱业 ，Upatthamaka Kamma。什么叫支柱业呢？支柱业呢，它支柱令生业啊。刚才讲到的是令生业哈、啊，那支柱业呢，支柱令生业，延长后者。什么后者是指什么？令生业，所以它延长呢 吝啬业所产生的善报或恶报。吝啬业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比如说出生在四恶道啊，那个吝啬业就是不善的，然后出生在人道、天道，那吝啬业就是善的。那资助业呢，它可以延长吝啬业所产生的善报或恶报，所以资助业也可以是善的或不善的。那善业善的资助业呢，善业资助善，就是说善的资助业呢资助善的吝啬业啊，不善业资助不善业，不善的资助业资助不善的吝啬业啊。给一个例子，例如由于善的吝啬业成熟，某有情呢投生为人，资助业啊，他投生为人就是因为善的，过去是善了才会出生为人嘛哈、啊。那现在呢资助业呢就资助善的啊，因为他现在是善的，所以他资助善的，协助延长这个人的寿命啊。有的人出生为人但是很短命啊，这个就是不是资助业了啊，这个是阻碍业啊。所以那资助业呢，可能是过去世的布施、持戒、禅修等等啊，他就资助这个人的令善的令生业，使到他的寿命更加长，或者呢确保呢他一生中呢都是很健康，没有病痛，或者呢他一生中呢都是丰衣足食，然后从来不会遭遇挨饿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善的资助业，资助善的令生业啊。所以如果你们又长寿又健康又吃得好睡得饱的话呢，那个就是因为你们过去世的资助业在资助着你们了。好，那你们也不用太高兴，因为这个也是无常的啊。这个资助业也是会变成，也不是说变了，在我们一生中有时候毁坏业也会突然间成熟，或者阻碍业也会成熟。好，但是现在呢看起来应该是资助业在资助着你们啊。然后比如说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的寿命是160岁啊，应该是120岁或者是160岁哈、啊。所以呢阿难尊者呢他出生为王子啊，所以他的吝啬业是善的，他是出生为王子，出生为人本来就是善业啊，然后再加上他很强而有力的资助业呢，所以他长命百岁啊。第二个呢资助，比如说这个善的资助业呢可以资助我们资助丰沛啊，生活啊吃得好住得好啊，一切所需要的都能够得到。比如说西瓦利尊者，在佛陀时代呢这个西瓦利尊者呢是供养受供养第一的啊，他只要去到那里呢不会没有东西吃啊，不会说拖不到食物的啊。所以有一次呢佛陀啊要出门啊，然后佛陀就用天眼看一下，哎呀这个路途啊充满着艰苦，而且那边的环境呢非常的不好，如果我们走那条路呢我们一定拖不到食物，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带西瓦利尊者一起去只要带西瓦利尊者一起去呢一定可以拖到食物。结果呢他就请西瓦利尊者一起去了啊，这个就是他的福报了啊，这个就是西瓦，所以他是供养第一的啊，前世他一直做供养嘛，所以他这一世呢被封为我们有智慧第一嘛啊，神通第一，西瓦利尊者是供养第一啊。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朋友啊，哇那就很幸福了哈、啊、去到那里叫他跟着你就好了好，这种叫资济丰沛啊，西瓦利尊者。好，第三个力气啊，比如人的一生中啊，出生为人呢啊，他很有力气的哈、啊，不像我这样啊，讲话都没力气。好，维萨卡，维萨卡知道吗？ 在这个佛陀时代呢，有一个男的，就是布施第一的，叫布施第一的一个男居士，叫什么名呢？奇树几孤独长者。哪个女的呢？还有一个女的。在佛陀，在佛陀时代一定有一个男的布施第一的，也会有一个女的布施第一的，就是 Visakha 哈，我不知道华文他们怎么翻译哈，就是 Visakha 啊，为啥？比色丘姆啊，不知道哈 ，Visakha 哈，啊，就是 Visakha， 这个 Visakha 是女的啊，但是她的力气呢，她长得非常的漂亮，又非常的有钱啊，但是她的力气呢，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据说啊，她手指头这样动一下，大象都会后退。所以这是他的业，然后自助业啊，自助他啊。所以你要欺负，不要欺负看一个女的啊，有时候啊是深藏不露。好，财富呢就是孤独长者了啊，孤独长者呢是非常有钱的啊，他为了他买了一间寺院呢，是用黄金铺成的寺院，供养给佛陀。所以这些呢，你看他出生为人，就是令生业，善的令生业使到他出生为人，但是自助业呢，又使到啊某些人呢长寿，或者是资济丰沛，或者是很有力气，或者是很有钱，或者是很健康。好，来，不善的资助业。反之呢，当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病痛的时候，令生业呢，不但在结身的时候啊，产生结身事、结身心所跟业身事，在一世当中呢，它也会产生它的果报。所以，当这个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病痛的时候呢，那其他的不善业，则可能资助他，其他的资助业啊，不善的资助业就会资助这个令生业所带来的病痛啊，所以会使到呢医药无效啊，你怎么看医生呢？你就吃不好啊，你不要怪医生了啊，不要怪医生医术不高明，那是因为你的不善资助业阻碍着你啊，使到你的医药无效啊，因而延长了病痛。或者呢，这个不善的资助业呢，使到你找不到好的医生，找的都是庸医，就是找不到好的医生，那个就是不善的资助业啊的关系。当某有情呢，由于不善的令生业而投身为动物的时候呢，资助业呢就会援助。该恶业产生更多的苦果啊，比如说他已经成为动物了啊，狗来说，他成为流浪狗啊，因为资助业不善资助业的关系呢，没有人领养的狗啊，所以他成为这个流浪狗，这个就是不善的资助业啊，援助该恶业，该这个令生恶的令生业啊，使到他产生更多的苦果。也可能延长其寿命，比如说身为动物本来就是痛苦的，好，这个蜘蛛业呢又延长这个动物的寿命，使到它承受更多的痛苦。好，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第三种业，阻碍业。我们已经研究过了第一个令生业，第二个自助业，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阻碍业，乌巴皮拉嘎甘玛。 此阻碍业，此业呢也是没，也是不能产生结身之业，但能够阻碍令身业，也缩短，以缩短后者的善或恶报。阻碍业呢，可以是善或不善，善业阻碍不善业，不善业阻碍善业，刚好跟支柱业相反啊。支柱业善的支柱善的，不善的支柱不善的。那阻碍业呢？善业阻碍不善业，不善业阻碍善业，所以才叫阻碍嘛。例如，当某个众生由于善的令身业而投身为人时，阻碍业会带来许多病痛，而阻止那人呢享受其善业带来的善报。当出生为人的时候，是因为善的令身业，出生为人本来就是可以享受很多的福报的，但是因为阻碍业呢，它阻碍了我们的善业，所以呢带来，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病痛，而使到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啊人的快乐。或者呢，这个阻碍呢，阻碍业呢，使到我们的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家里，也是没有办法享受人的快乐。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到高等上去的令身业，变成只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善趣。这边给一个例子，在这个天上呢，天上呢有三位仙女啊，非常的擅长跳舞啊，非常的擅长跳舞。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天神呢就非常的赏识这三个仙女啊的舞姿啊。过后他就想说，诶，这三个跳得非常的好，优雅哈，他们是来自于哪一个界啊，来自于那里呢？所以这个天神呢就用他的这个神通观哦，哇，原来这三个仙女呢过去世呢是三位比丘啊，三位比丘，他说比丘怎么会出生为三个擅长跳舞的这个仙女哈？他就一直追究下去呢，结果呢他就看到了这三位比丘啊每天都来他的家托钵。这个是天神啊，他这个天神过去世呢是个女众啊，女众呢每天呢都布施给这三位比丘啊。那为什么他们这三位比丘，你看比丘持戒清净嘛，那为什么他们反而成为三个跳舞的仙女，而这个女的呢供养的呢她的身份反而比他们高呢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阻碍业的影响啊，这个阻碍业的影响呢使到这个三个比丘原本可以投身到高等上去的，比这个还要高的境界的，但是受到阻碍业的影响呢，他们出生在较低等的这个善趣，因为这三个比丘啊他倾向于这个享乐啊，他心倾向于享乐，所以结果呢他出生在这种出生在比较低级的这个善趣啊。后来呢这个天神呢、啊、想刺他们一下啊，让他们醒悟啊，不要再一直在沉迷跳舞了啊，所以就跟他们说，哎，你们的耳朵都长到那里去了啊，这个耳朵啊那长到那里去了，提醒他们哈、哦、说过去呢，过去世呢啊，我是你们的供养者，你身份都比我还高，但是现在呢刚好相反啊、哦、所以提醒他们。那结果呢这三个一听到呢就感到很惭愧，其中一个感到非常惭愧，所以他就精进用功啊、哦，结果好像成为圣子。另外两位呢还是沉迷于跳舞唱歌跳舞，所以不能够解脱啊，不能够解脱那一个善趣啊。好， 这个就是阻碍业，然后怎么影响令深夜食道一个人呢？本来可以投身到较高的上去，反而投身在较低的上去。好，还有呢，这个阻碍业呢，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呢，原本能够导致投生到高等家庭的令生业，变成呢只能导致投生到较低等的家庭。比如说Gujudara啊，Gujudara呢，在佛陀时代呢，他是女居士里面的这个应该是讲经吧，应该是讲经第一的啊，在居士里面女的，但是呢，他竟然成为一个皇后的这个女佣人啊，成为一位王后的佣人，而且她是驼背的啊，Gujudara是驼背的，所以依她前世所造的业呢，她应该可以出生到较高等的家庭啊，不用当佣人了。但是呢，因为阻碍业的影响呢，所以呢，他出生到较低等的家庭。还有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呢，原本能带来长命的业，变成只能带来短命。原本能带来美貌的业呢，变成呢只能带来平庸的面貌等等。比如说 ，Gusa King 啊 ，Gusa 应该是 Gusa King，Gusa King 呢是。在这个本身经里面呢，菩萨 king 就是我们的菩萨啊，在那一世呢，他跟他哥哥一起住，然后他哥哥已经结婚了，所以他有一个嫂嫂，这个嫂嫂呢就是耶稣陀罗啊，在很多世呢，他们都是夫妻的啊，耶稣陀罗跟菩萨都是夫妻，前世缘分嘛，但是在这一世呢，不是。耶稣陀罗是他哥哥的太太。那有一天呢，当这个菩萨呢，这个菩萨出去做工的时候，那这个耶稣陀罗呢就在家里准备了他们的午餐，等菩萨回来用餐。那当菩萨还没回来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位毕支佛前来托钵啊，毕支佛前来托钵，那耶稣陀罗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养了啊，不是耶稣陀罗啊，耶稣陀罗的前世啊，他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养了，他就把准备给菩萨的那一份午餐呐、啊，就全部供养给毕支佛了啊。那当他供养给毕支佛过后呢，这个菩萨就回来了，刚好回来，他就说我的午餐呢，他说我供养给毕支佛了。好，如果你是你，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样？你会很高兴嘛，哈？对呀、啊，你带我做了一个布施嘛，哈。但是呢，这次呢，菩萨并不高兴，所以呢，心是会变的啊。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一世啊心很好，下一世心就会这样好啊。连菩萨这次都起烦恼啊，他的午餐呢被供养出去，他非常的生气，他就追这个毕支佛。哦、把这个耶稣陀罗供养给他放进钵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回来。哇，这个耶稣陀罗看到这样，哇，气得不得了，怎么这样没有礼貌的、哦、供养出去的东西这样拿回来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所以对他就很生气，就回去自己的娘家再准备一份午餐呢，就赶快又逃去供养给这个毕支佛。然后呢，在供养的那一刻呢，他许了一个愿，愿呢是不可以随便乱乱许的啊。他许了一个愿，他说，愿此功德啊，布施给毕支佛的这个功德呢，愿我呢长得全身金碧辉煌啊，就是全身都是金色的，很漂亮辉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永远也不要跟这位菩萨见面。哈、啊，他说呵呵他许了两个愿哈，一个是长得非常漂亮，第二个呢，我不要跟这个下等人在一起，不要再跟他见面。哈、啊，他就下了这两个愿。当他许了这两个愿之后呢，菩萨就听到了，哇，还得了这样，所以呢，他又把他拿回来的那份食物啊， 又供养给这个毕支佛，然后他也许了一个愿啊，就是他们许的这个愿呢，使到他们吃尽苦头哈。那他许什么愿呢？他说愿这个功德啊，哈，布施的功德呢，啊，让这位女的啊，这位女的呢，要栽在我的脚下，栽在我的脚下，意思就是说啊，愿这个功德呢，让这个女的呢，成为我的妻子，服侍我的意思啊，不是说啊。复视我的意思说愿这个功德呢使到这个女的，因为这女的不想跟她见面嘛，而她偏偏要你来侍候我，所以她就许了这个愿。好，那当你供养给这些好像毕支佛这些尊者啊，你的愿是能够实现的，因为这个受供养的人的这个成就非常的高，所以不管你许的什么愿呢都是能够实现的。所以这个愿实现的时候呢，情况是怎样的呢？好，要不要听？好好，那有一次呢，这个菩萨就出生了。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的样貌啊，非常的丑陋，非常非常的丑陋。为什么呢？因为他抢回那个食物，这个是嗔恨啊，因为嗔恨产生很丑陋的这个面貌。所以但是他又很是个非常怎么讲呢，擅长这些怎么讲呢，上战场的时候，这些他很懂得打仗呢，而且体力非常的充沛啊，非常的有力气啊。那他因为到了他16岁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样貌这么丑陋啊，是没有人会嫁给他的啊，所以呢他就跟他的母后讲呢，他愿意终身不娶。好，但是他母后说不行啊，你是王子啊，你终身不娶我怎么啊，谁来接待啊，谁来代替这个王位啊，以后你往生的时候谁来接任这个王位，所以说一定要。那这个菩萨的没办法，所以他就刻了一尊金像，非常漂亮的金像。他知道呢在这世间呢找不到这样的人啊，找不到这样的漂亮的美女啊，所以他就跟他母后说，如果你找到像这尊金像这么漂亮的人呢，我就愿意结婚。他知道是找不到的了。他母后呢就派了他的丞相啊到全印度去找，结果呢给他找到了。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菩萨这个他的国家非常的有势力啊，只要他说要跟谁定亲啊，其他的国土就要答应，因为他国土太强盛了哈。那但是这个母后想说啊，说我的儿子，他也知道我的儿子啊样貌太丑陋了哈，那这个金像呢，找到真正像他这样的人呢，这么漂亮的人呢，如果一看到我儿子的样貌，我相信他是不愿意嫁过来的哈。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啊，他想一个办法呢，就跟那女方那方面说要嫁过来这边，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就是说你不能够在白天见到你先生的样貌啊，在白天你是看不到他的样貌是怎样的，你只能够在晚上跟他相聚，在白天你们就要分手，直到你怀孕为止啊。所以这个条件哈，但是他势力，因为他国土势力很强嘛哈，那女方呢没有办法，一定要答应，那就答应就嫁过来了。那嫁过来很久，他就想说，为什么不给我看我先生的样貌呢？这么奇怪哈，都结婚了还不给我看他的样貌。那这个女的呢，也是这个耶稣陀罗嘛，她是很聪明的，她就想办法啊给他看，想办法呢让他看到他先生的样貌。那直到有一天呢，他一直要求他的母后哈，给他看他先生的样貌，他母后没办法了啊，就制造了一个场面啊，比如说 OK， 我今天呢，你的丈夫啊，啊，库萨王呢，他会出门游行啊，坐大象出门游行啊，那你就站在窗口看他吧。 然后呢这个母后就安排他有两个孩子啊，一个是丑陋的，就是这个菩萨，另外一个是非常英俊潇洒的，所以他就安排那个英俊潇洒的坐在前面，然后跟他的这个媳妇讲说，坐在前面那个就是你的先生了，好，那个马夫呢，你就不要管那个马夫啊，坐在前面那个有个马夫，马夫，然后坐在后面那个就是你先生了。好，那当这个耶稣陀罗一看到，哇，他先生长得这么英俊潇洒，非常的满足啊、哦，非常的满足。但是呢，坐在前面那个马车夫啊，一直对他打手势，啊、哦，一直对这个耶稣陀罗打手势，非常的不恭敬啊、哦。耶稣陀罗一看到说，咦，不对劲哎，我是一个皇后，好、哦，这个马车夫长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大胆？啊、哦，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呢，一直跟我打手势，一点都不恭敬哈、哦。他也是很聪明哈，哎、哦，里面一定有什么啊？有什么？怎么用？啊，大有文章哈、哦，啊，大有文章啊，这个啊，大有文还差一点点哈、哦，好，他、啊、里面一定大有文章，所以他就派他的属下去调查。结果调查出来的啊，原来前面那个马车夫才是他先生，才是他丈夫，后面那个不是他丈夫。哇，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因为很远嘛，他不是很远啊，怎么丑陋也不是看得很清楚嘛哈、哦。结果呢有一次呢他去皇后他去这个池塘玩水的时候啊，那这个菩萨呢很想见到他，因为他长得这个他的太太长得非常漂亮，很想见到他，所以这个菩萨呢就藏在这个池塘里面。那等这个耶稣陀罗来玩水的时候呢，他菩萨突然间从池塘冒出来，好、哦，那这个耶稣陀罗说，哎呀，我看到妖精了，就跑掉了，哦，结果呢在调查之后，原来这个妖精就是他先生了，所以到半夜叫他们准备马车，马上离开，马上离开他的国土。好了，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吧。